非常感谢主啊！我相信是主的带领啊，我来到了大家，也有弟兄姊妹的引荐和同工们的邀请，那我有机会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个主日的信息给大家。看到这张图片，你想到什么？我们有许多从上海来的，这是赌上海话叫赌州哈，对啊，我在上海工作了10多年，大闸蟹很鲜美，大家非常的喜欢。我其实也我不是特别喜欢吃，但是我觉得我的师母跟孩子们很喜欢吃，所以我在我们那边靠海2个小时一个教会，是威尔明的教会啊，我经常每个月都会去服侍的时候，一般的话9、10月份螃蟹很肥美的时候我们就会过去，弟兄姊妹非常的爱我们，就陪我们一起钓了10几只，第二天走的时候结果是1个cooler，因为前一天或者前两天弟兄姊妹已经钓了很多，就给我们准备好带回来，非常的感恩。如果你真的吃过新鲜的螃蟹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现象或者发现一个现象，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一只螃蟹如果在框框里楼楼里，它可以自由地爬上来，可是如果这个楼里面有2只螃蟹、3只螃蟹、4只螃蟹，那么基本上没有一只螃蟹可以上来的。为什么？知道为什么？那这个呢，就有一个定律叫做螃蟹定律，是一个世界的定律。这个定律就是说，互相之间是拉扯的。我不希望你比我强，我不希望你比我好，我不希望你在我上边。那这样的拉扯就是形成这个结果，就是谁也不要想逃出去。所以这个世界定律就形成了，也是对这个世界上一种的原则，好像大家都要去遵守这样的一个原则，或者大家都要被这个原则所约定。这其实上我们会知道说这是什么，其实这是人性的一种的丑陋。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你是一个有神的人，那么圣经的原则和教导，你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的原则去突破它，成为一个得胜者，这是我们要思想。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7节的经文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了在这边我就不读。那在这7节的经文里边，我们会从3个方面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如何来放下我们自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教会的同工，在你的成长跟服侍的路上。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欧洲宣教的时候所建立起来的，那这个教会跟保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是在经济上唯一的支持保罗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支帐篷的人，他不希望就是牵涉到教会的力量，但这个教会是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当他进了监狱以后，也是唯一的一个教会派去了一把斧提教会的同工带了礼物去送给他，并且在监狱里服侍他。所以当一把斧提病好的时候，保罗就修了一本书，非常亲密的一本，这一封书就叫一把斧提带回腓立比教会。那这本书其实有非常大的几个特点，第一个，很少保罗的书信里边不用使徒的名分。为什么？因为用使徒的名分是强调他有使徒的权柄，就像在哥林多前后书里边他有使徒的权柄可以去教训。那么在这里边他没有使徒的教，没有使徒的位分，他称他们为圣徒。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说我这封信是写给什么？监督跟指示。别的书信里没有这两个词，监督跟指示，这说明是在教会的管理层或者教会的同工层里面，这是对教会的领袖的一种教导。所以这封书信，我们从这细的经文来看，保罗如何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还有我们教会的同工或者领袖们，你如何来成长，如何来服侍，并且这是我们的基本或者说是第一步。这3个部分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圣经记的这七节经文里边的原文，基本是原文，就是第一个就是诚心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部分是不管仅仅是顾你自己的事，还要顾别人的事；第三个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自己谦卑，诚心顺服。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开始。经文开始的时候，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那这节经文会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暗示？一个什么样的暗示？这个教会是存在一些的问题。那么这里边他所讲的，我们会看到说暴露的软弱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是结党纷争。结党纷争是什么？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看到说啊，这个是以这个亚波罗，那个是以彼得啊，这个是以保罗，那个是以基督，完全是以排性，或者是以个人的一些的能力、一些的势力来教会形成一种分党别类，这就是结党。总而言之，是以人为中心，以教义或者领袖分门别类，这就是结党纷争。那第二部分我们看到说是虚动，是什么？是讲的说贪图虚浮。什么叫做贪图虚浮？贪图虚浮实际上来讲，就是我们不求神的荣耀，我们求的是个人的荣耀。当我们求个人的荣耀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你得不到的时候，或者你的多和少在比较当中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教会一定会进于纷争，一定会因嫉妒而进于纷争。那这些问题，不管是结党的问题，不管是荣耀贪图虚浮的荣耀也好，这些都是教会潜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教会2000年来，教会在发展、在壮大、在影响力中，也一直在这个状态当中。其实现在的教会，大的教会、中型的小的教会，都有或多或多或少的问题，都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那我非常感恩说，我们的这个同工啊，我们的这个林弟兄，我们弟兄给我介绍的时候，哎，教会里边会一些不同的意见啊，大家呢通过祷告或最后会走向一致，还没有出现过非常严重的冲突，以至于让教会进到分裂的边缘。我们感谢主，但是这些的问题，因为我们人性的问题，我们会导致一些的问题，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看保罗在谈到这个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他提出了三个方案。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来谈及这三方案。第一个来讲，他就说谈了教会暗示出现的问题以后，他说方案来了，第一个就是要诚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中国人，我们应该说我们都是比较有儒家思想的啊，影响比较深的。那在《论语》跟《说》这里边，那个孔子就讲，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简单的说，就是在几个人当中，总归是有一些好的、正确的、善良的、高的，你向他学习。那如果是有一些缺点的，或者一些虚假的，或者一些不好的，那这些东西呢，是成为你的提醒，你要去改变。这是我们的儒家思想所带给我们的，基本上按照圣经来讲，看得出来，就是说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要从那些强的里面去学习，从那些不好的地方你要避免这些问题，让你的生命呢，那更加的能够成为帮助别人的人。所以这里边，我们从这个中国的文化当中，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或者道德上的一种的要求，但在实际当中，在中国的文化比较当中，你有没有思想到他的德和失？你有没有经历到在中国的比较文化当中对你的冲击？我们大部分我知道是从大陆来的啊，我们的年龄大概跟我差不多啊，就是60年代前后那个初中这个年龄层次。我们大概大学毕业了也是25年、30年或者35年了。那我们大学里边大概都会有30年的 reunion、20年的 reunion。当你回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同学里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气氛。这是一种文化。我30年人回去的时候，我学的是 建筑电气自动化，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是搞建筑的。所以呢，你知道这些建筑的工程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借助这样分得了整个的改革开放的红利。所以小的千万，大的十亿或者更多。所以我们 reunion 的时候，这些大派的这些企业家也好，或者是大佬也好，那基本上就是包着公寓啊，包着这个什么什么出，反正总而言之，所有的费用都他们开销了。那吃饭的时候，50人一个大桌子，然后就开始啊谈天说地，基本上就在比较当中。有时候呢，你像在这个场合下，你能经历到那种的冲击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同学就是天南海北的，所以小的是分在县城里边的一个小小的科员，那大的呢，可能到中央的部委级去了，那或者从你亿万的富翁，所以在这里边，你要说你的心灵不被冲击，又带你配偶来，时候有的还带着孩子来的时候，那是非常不容易的，真的非常不容易。我自己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一定要问我说你的房子多少钱。那这个问题你知道啊，在美国我们大概不太会问这个问题，可是在那边因为上铺下铺都是生活在一起4年了，都很熟悉的，是他也不会有什么介意的。那最后我也不得不说 OK， 我就实事求是跟他讲。后来他说，在北京啊，你这个差不多也就是我们那个卫生间的那个价位吧。是，我知道他们的房子都是几千万的，所以跟他那个卫生间大小或者可能也差不多。可是这是有意义吗？我不知道这有多少的意义。那这里边我谈及一个的人物，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熟悉，一位郭姓的女士。这位郭姓的女士呢，在2012年发生了问题，但是她之前是在深圳的外国语学院毕业，然后到了德州，就我们这个州的这个农大上了学，毕业了，硕士毕业了，非常优秀，非常的突出，也是非常学霸的。华尔街待了3年，还要更高的装备，更高的提高自己，到了 MIT 去学 MBA， 结果在 MIT 的第一个半年还没结束的时候，他最后选择了一条路，就把自己的脖子挂在门后边，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为什么？所以这个事件发生以后，蹦着大家探讨说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悲剧。他很优秀，人也很有气质，很有才华，那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走上不归路？因为他从小都是学霸，或许在深圳外语学院，或许在德州，你还是学霸，可是你进到 MIT 是全世界的人才，你可能连 top 5 都进不去，所以那个在比较当中的失去的时候就很多了。所以你还想成为学霸，你有从未不了学霸的时候，你在比较当中你会失去那个平衡，你会失去那个感恩，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很多的不平衡，很多的苦读，你会得到一些的忧郁，你会让你自己跳不出那个圈子，你最后会选择一条不归的路。那这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我们当然在这个事件之后反省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我们家庭教育的问题，我们个人在面对一些的这些冲突也好，这些压力也好，这些本身的这些在学业在经济上各方面的危机也好，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但有一个重要的我们必须学习的，就是在比较当中你要学习看别人比你自己强。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应该明白一些。好，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这是日本的一个现实事件的发生后写成了一本小说，它名字叫《恶意》。那这本小说的作家呢，他叫这个东野圭吾，他写的这个作家呢实际上叫做日高邦彦。那日高邦彦呢有个同佐的同学，他叫野口修，他们非常好，上高中是同佐。那后来呢，我们知道日高邦彦就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写了很多的书，有很多的名气，有很多的社会资源。后来他同佐同学找到他了，我也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作家，那他也帮助他，我跟你联系出版商，我告诉你一些写作的技巧啊，写作的资源都给你。结果呢写了一两本书，也发行卖不出多少去，也没什么名气， 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同学的同桌同学最后发生什么问题了，最后他得了癌症。他得了癌症以后，他会想到什么？他会想到把这个作家给杀掉。他跟他没真的是无冤无仇，并且是有恩于他的，他就要把他杀掉。为什么？很简单，我就见不得他比我好，我见不得他比我优秀。那个人性的那种丑陋跟卑鄙，一旦被触发起来的时候，他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看到看到人如果在比较当中丢掉自己的时候，他会得到什么。所以在我们刚才分享的经文里边，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余生放下我们自己多余的那个比较心，要诚心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洛素呢，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他有很多家啊，他有一句话，他说嫉妒呢可以说是人类最普通最根深蒂固的一种情感。我们看这个海明威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优于别人呢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你要优于昨天的自己。你怎么去比较？所以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要我们呢，真的说要从人别的优秀的时候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的开始。所以我们从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两个特别的案例，它会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什么？其实神的话语啊，它不仅是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根基建造，一种品格的建造，它实际上呢，也是每个人你真正在家庭在小组能够保持合一，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会成为我们的遮盖，我们的保护和祝福。我们是属神的人，有人说啊，你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不会丢掉一些的竞争的机会，我会把一些机会比别人抢走吗？有时候某一件事件某一次机会可能会丢掉，但是你要相信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你相信神的话会成就在你的身上。因为在彼得前书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啊，这是我们的儿子，我们儿子经常会有时候会脱离一些的东西，讲一些话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些话，他一般都不会讲话，因为这是圣经的话，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并且我们相信说这就是一种遮盖，这就是一种保护，这也是一种的祝福。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他这么说，他说你自己所有的，你除了罪以外你还有什么？也就是说你除了罪以外你什么都不游泳。那如果说你还游泳啊，我有一个家庭，我有孩子啊，我有一些的资产，这些所有你拥有的都是神的恩典，你是站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感恩节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不仅是站在恩典上，我们是要看到那个赐恩典的神，赐恩典的主。所以在圣经有一个教导，我们去同样的话语的解释，他说是你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就是恩典。你跟别人不同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那是神的恩典，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那如果都是领受的，你还要自夸？你告诉我那些不是领受的吗？所以这些就是从奥古斯丁这一位伟大的神学家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如果想到我们真的除了罪以外什么都没有的话，我们就会谦卑下来，我们就会真正的去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教会的肢体之间，我们教会是一个来自于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不同的人群体，我们的语言 我们家庭背景、原生家庭、我们的阅历、学历各方面都可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气质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兴趣、我们思维方式、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如果我们不能放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思想、我们自己的方式，你知道会怎么样？那个分钟一定会存在。当你如果能放下你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合作的平台，我们就可以走下去。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面，我们真的是要学习 lay me down， 放下我们自己，放下我们自己，包括在别人的长处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欣赏和赞美别人。在教会里，在同工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肯定别人，怎么样去鼓励别人，怎么样去赞美别人，让这个教会充满的是一个正的气氛，是一个正的能量，是往上的，而不是到处的去责备。看到去别人的长处，每个人都有短处，我们承认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承认我们有限的时候，但是往往我们不去接纳。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这个短处给接出来，我们不愿意去接纳，我们不愿意去包容。那这时候要告诉我们，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如果能学习包容、学习接纳、学习在别人给我们好处的去感恩、学习在别人的难处上我们去分担、去陪伴、去爱，你相信这个家庭它会是一个和睦的温暖的家庭，这个小组和这个教会它就会充满的是一种爱，充满的是一种温暖，充满的是一种接纳。你在这里边不需要受那么大的约束，你想说什么、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我们为什么可以去肯定别人？为什么可以包容别人？细想想看，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今天说哦，这个人很不属灵，他不爱人，也不说什么建造人的话。可是十年前的我们，我们可能也不太追求神的话语，我们也可能不关心别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包容。当这些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因为我们的爱，因为基督的爱，我们影响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几年几年的时候，在不断的提高、不断的有属灵的成长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你的同工，他就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他就可以让这个教会真正的进于那个更加的温暖、更加的包容、更加的有爱心、更加的向上的一个教会。我们知道穆安德烈是我们学习谦卑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前辈，他在讲谦卑的定义或者服侍的定义，他说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毫无所有，真正的看是神是一切，把路让给神，让神成为一切。那基本上的就是跟奥古斯丁差不多的，当你觉得你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除了罪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会放下你自己，你就不会说啊，我的学历很高啊，我的看见很特殊啊，我的领受比你多啊，你就要按我的是意见去办啊，否则我就被冒犯啊，否则我就要出血气了，否则我就要发泄一通啊。这就是说我们在这边要学习的，给我们是一个属灵成长的路，也是我们在这边真的是借助神的话教我们知道说，这是一种遮盖、一种保护和一种的祝福。保罗在谈到第一个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去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小组和教会里边，我们有没有经常去操练说我们去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又提出第二个建议或者第二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他说你不仅要顾自己的事，还要顾别人的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六尺巷，这是安徽的，我们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哇，这不就是我们圣经的教导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圣经学来的，但是这个就看得出我们不仅是要顾自己的事，还要顾别人的事情。这实际上是什么？是安徽桐城的啊，这么一个现在也好像是国家级文物的一个宝，一个传世的佳话。在清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张家跟物家同时要建房子，好， 你不能占我的地，我不能占你的地，两个就发生了冲突，最后就告到了悬崖的。悬崖的时候说，哇，这两家都是有势有力的，我谁也得罪不起，我就拖着不办。那张家就会觉得说 ，OK， 你拖着不办，我叫你看看我的眼色。一封信就修到了，在现在来讲说到中央或者在国家级别，大概级别那个是大学士和那个级别大概是副总理级别的那个人叫张英，修书给他说帮我出口恶气。张英呢，他有没有这个权势？级别在那边嘛，又在那个朝代，他要出恶气是很容易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写了一封书信回给他的家人。这封书信是这样写的，他说：万里修书只为墙，你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苍穹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他说你修这封书就是为了这三尺土地吗？你要我去施压，用我的权力权柄行让他能不能做？可以做，可是你觉得值得吗？哦，他家人听到看到书信也是蛮内疚的，最后在修的地方让出三尺来。那物价说，你这么有钱有势，我就准备妥协了，你让我三尺，我也同样礼让你三尺。这就出来了100公尺的这个六尺墙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的啊传世佳话。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好像这个六尺巷的两端都有一个牌匾，上面写着礼让。这个就是实际上在圣经就更好的诠释我们怎么样不仅顾我们自己的事，你还要顾别人的事情，你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不是因为你手上有权力，你有钱，你有势力，或者你有更多的资源，你就想做一些对你有益的事情。你是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考虑到一种公益的道德，这是这个故事需要带给我们的。所以在我们都是福音派的教会，大部分我们都是遵守这个使徒的心经，他有一句话叫做我信圣徒相通。这里其实就告诉我，没有一个独善其身的一个孤独的独岛的生活，你不是一个，你是要过一个团契的生活的，你是要跟人相处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你不能只考虑我自己的事情，你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考虑别人的需要。在约翰一书里边，老约翰讲了一句话说，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还要在行为跟诚实上。这里边讲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有神的，我们有基督的，可是我们的爱是不是停留在我们的话语上面啊，忘记了我们的行动上。讲一个故事，王明道，我想中国的家庭教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的人物，像王明道宋尚杰像这个尼陀生在中国家庭教会都是有非常多的贡献的。王明道是其中一位，在他的那个自己自传里边呢，曾经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叫一元叫做一元教会。那这个故事在谈什么？他在谈的话，一个传道人在去教会的路上看到一个老婆婆，乞讨的一个老婆婆，就给了他1块钱，叫他买点东西吃。我想那个时候1块钱应该是蛮多的，起码是可以吃一天的饭，大概是够。然后顺便就把老婆婆带到教会，老婆婆去了教会几次以后呢，就信主了，受洗了，然后呢就又感动到乡下去传福音。一年的时间就在乡下建了一个教会，有40多个家庭。你说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概念，或者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思想？这个故事其实让我们去想什么，是让我们思想说，我们在爱人的灵魂的时候，想让那些失丧的灵魂，在黑暗中的灵魂，那些不信神的灵魂，把他们带到神爱子过渡的过程，你是要付一些代价的。也就是说，不是在口头上是甘心，你要照顾到他属世的需要，要考虑到他属肉体的需要，他的食物、他的饮食、他的衣服、他的某些特别需要，如果你能满足他，是不是更容易的让他更多的有机会进到神的家里边去？我们知道，我们周围我们的学校如果在的话，你可能要接待一些学生， 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有一些生病的，生孩子的，婚姻可能有点难做的，关系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仅说我们真的是有耶稣的爱，我们把耶稣的爱和他给我们的恩典需要传递。我们可能要打通的电话，我们可能有一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可以请他吃一顿饭，我们可以陪他走一个小时的路。如果他们经济上非常的缺乏的时候，我们可能给他一张支票，都可以在那个时候那一段特殊的时期给他带来转变性的帮助。这就是说，我们的爱不仅是在口头上，我们要付诸行动，并且是要付一些的代价出去，包括我们传福音，像医院教会，我们要付一些的代价，我们可能要请他们来吃饭，我们可能带他去 shopping， 我们要花几个小时，如果还听他啰啰嗦嗦，如果还听他一些的抱怨，都要去做的。这就是说，我们不仅是顾自己的事，我们要顾别人的事情。什么叫基督徒的见证？这是我们我个人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我们大概会说，基督的见证嘛，受洗的时候上来作为见证，是不是？是。而我们的小组啊，感恩节的时候分享的时候，这个神的作为在家庭在我们个人上都有见证，是不是？也是。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当你在生活的细节上，或者是在极大的难处当中，而不是一个生活难处了，而是在你的失败当中，在你的艰难挑战和危机当中的那个时候，你的见证才更具影响力，才更说明你的信仰在你生命当中所带出来的那个影响力。我2018年的时候，我带儿子到台湾宣教，回来的时候从厦门经过。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我个人会知道的，因为水土不服，我们会非常小心吃饭，所以我们在厦门挺过夜的时候，我就晚上出去带着儿子去了一趟。在厦门是比较高档的，大概是两层楼，就是一个火锅店，我们觉得这是比较高档的，我们就去吃。吃完饭的时候，付款的时候，我跟儿子出来站的时候，付款的前边一排，其中应该是有两三个年轻人在抽烟。那一个人年轻人抽烟的时候把烟抽完了，抽了一半在地上一捻，就把你脚一踩就放在那。其实地面都非常的亮堂光滑的，豪华的一个酒店。那我儿子在旁边看到了，就默默地就过去把那个烟头捡起来，把我送到垃圾桶里去。我还是蛮感动的，我觉得我也没说什么，可是接着发生的一幕我也有点看不下去了。那另外一个跟他一起的年轻人也在抽烟，看到我儿子的这个行为，他又说这是什么送人哪个异类来了，他同样把那烟头掉到地上又踩了一遍。那我儿子也会把它捡起来，但是就非常生气，非常生气。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下一代，包括在国内的下一代，起码在绿爱护环境和绿化方面是比我们这一代要好，这个我们是要承认。虽然说他应对生活的压力啊，这个处理人际的关系可能是需要，但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比我们好，我们需要从他们上去学习一些东西，这是我们去面对的。我跟师母喜欢打球，我打了20多年的乒乓球，后来他说你不能把我一个扔在家里，那我说好吧，那我找一个同样很喜欢的一个体育活动，就是打 pickleball， 大家全美国都很流行，我们打了差不多一年。那打 pickleball 是其实上有个基本都是团队的合作。那我去打的时候呢，真的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人多的时候就会签一个 list， 四个人一组。那有的人签那个 list 放那边的时候，他那个单子就他一个人，下边就不会有人签。为什么？他打了也不少时间了，打了也2年多了，应该。但是那个接球的时候年龄也不是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吧。但是发球的时候大概10个8个要下网，然后打的时候也打不到，这个弄得大家就不愿意跟他是一个 team， 不愿意跟他一起做，因为4个人嘛，下边都有3个人签的，那个时候你说你怎么办？我是觉得说我们多一些的接纳嘛，所以我就会签上字跟他一起打，会2个小时会跟他打个3场或者4场。那当然旁边也有一些人呢，是美国人，还有一个美国人也7场签。那旁边有一个中国人那天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说你打的还可以啊，你为什么要跟他打？我说其实我们也有打的不好的时候嘛，那我们刚开始打的时候也是 这个丢球那个丢球，我说别人也接纳我们，我们也慢慢的学习嘛。所以说多一些的包容嘛，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很在这个体育运动方面都会很特殊，我们多一些的包容。那其实后来我还知道，他说你是牧师，我知道，因为你是牧师。他说还有一个神父好像是美国人，他也在那里经常就跟他一起打的。后来我问他他就这样，他说我不是神父，我也是 pastor。 哎，你知道说他在这个细小的事情，你会看到一个基督徒他在里边那个见证，他对周围是有人的，因为那个人也分不清楚是个中国人，他也分不清神父跟这个牧师有什么区别。他知道说这些可能就是新天主教基督教的这些人就比较善良的，比较有爱心，可以接纳的。这些其实就是生命的一个很细微的很小的事情去做一些的见证。那这些我个人会觉得这些的见证对你自己或者对你的孩子或者是对别人来讲都是蛮大的一个帮助。在不仅顾自己是要顾别人的事情上，所以我们需要说那个坚固的人是要担当那个不坚固人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有些人是比较属灵的啊，比较具有追求的，在教会里的侍奉，在圣经的学习，但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不追求的，有时候还会说一些风凉话，甚至会挑战啊圣经的权威啊，我们的信仰都会做一些的挑战。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恶言相对，或者我们就去挑剔或者责备或批评。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习一个东西，就是要担当那个软弱者的软弱，与他同行陪伴，让他生命能有慢慢的提高起来。彼得有三次不认主，是一个蛮软弱的一个骄傲的人，主也在为他祷告，所以主在走的时候三次的告诉他，呼召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你要照顾好我的羊。所以在这里边耶稣说，我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你回头以后呢，你要坚固你的弟兄，我走了，你喂养我的羊，还要兼顾那些弟兄。所以我们要担当那些软弱者的软弱，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东西。我们在家吃西瓜的时候，这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家也是这样的，要给孩子让他学习怎么样去顾及别人的教导，这样的一个教导。一个西瓜你看，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教导，孩子们吃法是怎么样，就把中间那个圆的地方给吃掉，别的他才不管你怎么样。这是一般孩子在家，我们大人有时候也会这样。可是你一想象过说，别人第二人再要吃的时候，你就把中间吃掉了，叫别人去吃点点的，这是不是顾及到别人呢？那一定是没有顾及到别人嘛。所以你的教导是要这样的，你吃西瓜就吃你这边，那下个人吃的时候呢，他会吃到中间，吃到甜的，吃到好的那个部分。这就是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案例来学习，不仅你顾你自己的事情，你要顾及到别人，你的感受，你的享受，你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别人的享受。我11年的时候，12年初的时候，大概我在艾瓦跟大家分享，我在艾瓦那边啊去服侍工作，也服侍教会。我参加了一个特会，我记不清楚这个人的全名叫什么，我知道他的first name 叫 Mark， 很高大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在搞一个特会，我去听他的，他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听。他出了很多的DVD、CD。我的时间到什么地方？到什么时候？还早对吧？12:30。11点，我知道11:15，11:15，11:20 ，OK， 好，谢谢。所以这个马克牧师呢，有影响力，写了一些书，写了一些 DVD 啊。他到特会的时候呢，放到盒子里边去，在教会大概都会有这个情况，反正你就自由奉献了嘛，拿了以后啊，你先拿 DVD 拿书拿走了，你就奉献20块钱、10块钱、甚至不拿钱也可以，他你拿走就可以了。他有一次他去那个特会，就带了2箱的书，还2箱的 DVD， 在结束的时候差不多都卖光了，他很高兴，因为他有一些计划想做一个，反正有了这些奉献以后，他要做一个某个 project。 结果没想到的是，眼看看的 一个单身的母亲抱着一个儿子，抱着一个孩子去，不仅拿了剩下的书和 DVD， 把盒子里边所有的钱都清理干净，放到他的包里带走了。你通通看到了，会不会阻止他？也没人阻止他。那他作为牧师也不会阻止他。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心里怎么样？很不痛快。晚上也打电话给他妈抱怨，他说：“妈，我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都很不高兴跟他妈讲。他妈给他讲了一句，他说 Mark，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单身的妈妈跟她的孩子必你共需要这笔钱。哇，一句话就把他打开了。他说我平时的教会经常的教导就是要顾及自己这事，还要顾及别人的事情，可是这个单身的妈妈跟孩子真的是共需要这笔钱，当我想到他并不共需要的，我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这实际上就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有时候做教导的，我们可能没有经历到你教导的在你生命当要怎么样去实践和操练。所以这个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所以保罗在讲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在第二点考虑到不仅顾及我们自己的事，还要顾及别人的事情。实际上有没有思想过一个问题，这些说起来非常容易，做起来怎么样？非常的难。如果我们都能按照圣经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家庭、婚姻关系、我们的同工合作、我们的事工会非常的合一，会非常的一致。可是实际上，因为我们很多的不一样，人性的，我们非常难以按照这样的原则完全去操练和执行。保罗在这边又谈了另一件事情，说我知道你们软弱，把眼睛转向他，我给你立一个榜样，叫你看看他怎么做的。他就说，看吧，你们当以耶稣的心为心，他本如神的形象啊，不欲与神相同为强夺的，虚己奴仆的形象，成为人子，并且呢自己的谦卑卑微顺服，最后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人是给你立了个榜样，你怎么样学习谦卑和顺服。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这两种的特殊性才能够完成对人类的救赎。他是在学习，在苦难中要学习什么？学习顺服。我们知道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有三次相同的祷告，是要挪去谷杯，但是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走。最后怎么样？他就放下他自己。他放下自己是代表什么？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向罪死，我们需要让自己死，但是耶稣他不需要向罪死，因为他是一个无罪的，但是他也需要向自己死，完全的放下他自己，顺服在神对人类的救赎当中，担起那个苦杯，走上十字架，完成神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这是他学习在苦难中学习顺服，让我们他有救恩的确据。我们知道他真的是，我们有时候想说神子哦是一个神嘛，所以忘记了他的完全的人性。所以在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说，耶稣的智慧跟身量，并神和人爱他的心在一起的增长，他是在增长的，在学习的，在进步的，在装备自己的。这是我们知道他所给我们立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知道最后说耶稣升高的原因是什么，耶稣升高的原因，他首先是向自己死，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耶稣被升高的到至高处的原因，是因为他生命中有一个极贵重的品格，就是谦卑顺服的品格，这是我们来学习的。所以在这里边保罗呢指出了一条成长服事的路，就是让每一个属他的子民、信他的人、跨越福音大门的人，在教会里要服事的同工，我们需要是要向罪死，我们需要的向自己死，我们才能够向神活，我们才能够让别人活。 想想看，如果我们不能让我们配偶活的时候，因为我们首先是不想自己死，我们就没办法让别人活。我们完全坚守我们自己，我们认为的一切都是对的时候，我们永远不妥协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会不觉得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在同工中，我们有亏欠，我没有亏欠就没有办法走出和谐。在我辅导，在教会辅导的这婚姻的案例，只要你不意识到你在婚姻当中你有亏欠，对孩子、对婚姻、对家庭的亏欠，你就没办法往前走。你能意识到你是有亏欠的，那么就好往前走。你意识到说，我对这个家庭多少的贡献，我对这个婚姻有多少的贡献，如果我在教会里边，我对小组有多少贡献，我在学校做了多少，我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我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付出，但是你没想到说你的亏欠在哪里。当有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你想到我们的亏欠在哪里的时候，这是我们起步，这是我们的能够放下自己，能够恢复关系的一个起步。那么我们怎么死？一个老我，一个老亚当的生命要死，怎么死？你看来验证一下，你来体验一下。如果你在俯视当中，你能开始忍受羞辱一些的冲击的时候，你就能放下你自己。刚开始俯视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刚开始俯视的时候，那同工，有些同工还是比较有很多年的很资历的，会拿着圣经过来挑战。哦，他说这个传道人那个牧师是这样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那每一段话，因为每个人的理解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大的原则应该不会有出入，但是有些地方还是有出入的。那你应该如何去面对？那这些还是属于教义方面的，那有些就涉及到一些人格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又怎么去面对？你不可能去发泄你的血气，你一定把这些东西埋藏在心里，但是又不愿意咽下去，怎么办？就是要回到基督里面去，你进到暗室去，你的安慰是从那里来，你不能从人的身上去学到一定要得到安慰，不会的，你要在基督里面去得到安慰。所以当你忍受着羞辱的时候，当你有些委屈的时候，回到基督的里边去，在他里边去得安慰，这就是秘诀，这是能服侍下去、能走下去的秘诀。这条路不好走，但是这个秘诀你得到了，就会走得下去。不管发生什么，多大的危机和挑战，都可以靠着，我们说靠着耶稣来得胜。所以我们在学习说，在传福音的路上是要流泪撒种，是要付一些的代价的。在爱人的时候，不仅是口头上，我们需要付上代价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是有许多的诱惑，有许多的陷阱。在这个后疫情时代、后现代主义的当中，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在谈他们的人生的价值、他们的思想观念的时候，他们对一些实时的评论方面，跟我们是有蛮多的不同的。但是不管是什么，你有没有动摇你的信仰，有没有动摇你的根基，这个是我们需要守住的。我们圣经的原则，我们信仰的根基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守住、去操练自己的。有几张的图片看起来很美，对吧？草原，我原来到那个2004年来了美国9年，快10年差不多的时间，回国拿到绿卡回国的时候，到了齐齐哈尔去，我去的目的就是拍那个丹顶鹤，所以去拍丹顶鹤的路上就跑很多的草原，我们就看到这些草原有绿草，有蓝天，好像还有羊群，这些都让人很圣满的。你会想到什么？诗篇的23篇，这个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吧？我不至于缺乏，让我躺卧在青草地，就安歇在这个可安歇的水边。那这个时候你真的是非常歇，但是有一个很残酷的东西，就是当你真的是在 羊群的面前，在一只羊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会被惊吓到。你如果非常的距离很近的接触到这只羊的时候，你几乎没办法接受，因为这个羊啊，它实际上在它拉的尿的地方，它就躺下来，然后身上的那个屎啊、那个尿啊，很臭的，并且之间互相打架斗殴的时候呢，会受伤的，有时候那个蛆啊、那些什么都会长出，都会发出来的，所以你要接近它的时候，你几乎没办法忍受跟它近距离的接触。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这个吃喝拉在一起的这个羊其实有没有区别？你想想看，如果你的配偶、你的家人、如果你的同工、你的弟兄在评论我们的时候，有没有说我们是那种非常难以接近的，我们身上的味道基本上没办法被别人接受的，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处事方法会让别人受伤害的。我们就像那只羊一样，我们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东西是没有那个基督的芬芳之香气，而是发着恶臭的。但是我们知道什么？这就是我们生命中需要被改变的地方，需要在跨进福音大门的时候，需要在跟耶稣一起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慢慢的建造起来。保罗在这里边教导我们说，不仅仅是怎么样应对教会发生的一些的冲突潜在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生命的成长建造的过程，是一个在教会里边我们同工如何往前走，如何来合作，如何来服侍。但是我们非常的幸运或者感恩的是，耶稣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好牧人还是未央舍命的，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可以拥有盼望，让我们可以靠着他，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里边可以被翻转，可以被扭转，可以从一个合用的工具，在他的永恒的时空当中。好，我们今天信息到这，跟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的心，主，我们谢谢你宝贵而真实的话语，愿这些话语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当我们离开讲坛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要我们多多的来操练。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去看别人比自己强，不仅要顾自己的事，还要顾别人的事情。但是我们因为有耶稣做我们的榜样，做我们的大牧人，让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里边被你遮盖，被你眷顾，也被你祝福。好主，祝福你的百姓，也祝福你的教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经历你是一个信实的，一个有恩典的神。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